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怜悯，继续引导我们聚集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一起低头，我们来求主的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赐下美好的救恩，主，你在万事创始之前，你就把你儿女的名字写到生命册上。主啊，你拣选我们，主，你也真的是引导我们，主，你把主那永生赐给主你的儿女，天父，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听从你的话语，能够遵行你的命令、你的典章、你的法度，做这一切来荣耀你的名。天父，就求助你来保守、祝福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有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读经、我们的诗歌，我们都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讨主蒙主你的喜悦。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听令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晓得主你救恩的宝贵，也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每日的活出主你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只要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过去一年的周五聚会呢，一直在学习和分享旧约中的一本智慧书，就是箴言。那么箴言所讲的内容呢，与我们日常生活呢非常的贴近。所以呢，我们从学习中领受到很多从神而来的智慧，比如说，基督徒当怎么样交朋友，基督徒怎么样处理夫妻关系，基督徒怎么样教养儿女，基督徒怎么样对待钱财，还有基督徒怎么样能够顺服神的引导，等等这些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过去几个月的主日讲道，我们一直在讲雅各书。雅各书呢，这本书呢，被很多的基督徒称为新约中的箴言。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教导我们的是，一个人蒙恩得救，有了一个新生命之后，当如何追求过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例如里面我们教导我们当怎么样面对试炼，我们怎么样抵挡试探，我们得救的信心和我们行事为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我们当怎么样警醒我们的言语，我们当怎样实现，我们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来常存一颗敬畏神的心。那么今天呢，雅各书今天的信息中呢，雅各是警告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要在富足中要常常的警醒。那么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让基督徒在富足时让我们警醒呢？那我们看他在第一节呢就给了我们答案。这里说，嗨，你们这些富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那么这个里面这个字啊，嘿，这个字呢是迫切的，要对方引起要注意听下面的话。所以通俗的讲就是说，请注意，或者说你们要好好听啊。那么雅各呢似乎用一种命令的语气来劝勉那些富足却不警醒的基督徒，要哭泣，要嚎啕。那么哭泣的意思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儿伤心悲哀的叹息，来在那儿哭，来在那儿哭，是表达一种内心的伤悲。而嚎啕，我们经常听说嚎啕大哭，那么这个词其实意思不只是哭泣而已，还是哭的过程中呢发出一种那种尖叫惊呼。那么这两个词哭泣跟嚎啕放在一起呢，就是表示一种痛不欲生的绝望，或者一种无法控制的一种悲伤。 那么雅各就在劝他们这些人啊，要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上面他就告诉我们说，若他们不警醒悔改，将有苦难临到他们身上。若不警醒悔改，将有苦难临到他们身上。而这种苦难了，不是说我们生命中我们所经历的啊一些大大小小的难处或者患难，而这种苦难呢，是神最后的刑罚，最后的审判。也许弟兄姐妹们会说，哎，我也不是百万富翁，我也，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大家还是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其实穷富它是相对而言的，不只是只有那些拥有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的人才算是富有。如果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超出了我们生活生命中基本的需要的话，其实就是富足。因为圣经中教导我们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早就超出了有衣有食这个标准呢？而且是大大的超过。所以呢，雅各这里警告我们所有的信徒，如果我们在富足时不警醒，我们很可能就会陷入罪恶，我们会有那无尽的苦难会临到我们。那么大家知道圣经呢，中讲圣经中涵盖很多方面的内容真理，但是呢，与钱财有关的经文它其实多于天堂呀、地狱呀、永生等等这些主题。也就是说，那么主耶稣所讲的好多的比喻，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差不多一多半以上，一半以上都是与钱财有关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财富或者钱财它本身不是罪，它是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呢，如何赚取财富以及如何使用财富可能会使人陷入罪恶。一个人对待钱财的态度最能清楚表现出他属灵生命的状况。很多基督徒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很爱主，但是生活富裕以后不但不感恩，反而开始发纵私欲，满心追求更多更多的财富，所以就失去了他起初的爱心。所以呢，钱财它不是万，钱财本身它不是万恶之根，而贪财才是万恶之根，贪财才是万恶之根。雅各在这里呢，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劝勉我们。我们在富足时，当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来审查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的财富分配或使用，要审查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也要审查我们生命中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当审查我们待人的方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下面呢，就分从这四个方面来一起来审查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来审查一下我们财富的分配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先，这是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这里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那么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呢，雅各那个时代呢，是没有这些我们现在的这些现钞纸币，也没有证券，也没有股票，对不对？所以呢，财富的形式呢，它主要就是粮食呀、衣服呀这些，或者金银财宝，哎，这些东西。所以呢，新约圣经呢，论到人的财富也常常是指这些方面。在路加福音的12章，那么主耶稣关于无知财主的那个比喻中， 他说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哎，于是他拆了仓库要另盖一个大的这个粮仓，要收藏更多的粮食和这他的财物，然后就对自己说，林红呢，你有许多财物集从，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无知的财主的他财产呢，也就是他那些储存了很多的粮食。同样也是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那么记载另一个财主，那么在这里他说这个财主呢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做的衣服，他是天天奢华夜乐。后来这个财主死了，他下到了阴间去受苦。所以呢，我们从这儿也看到这个财主他所有的东西，他就是那些紫色的袍子或者那细麻布的衣服，这就是他所拥有的这些贵重的财产。同样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他把主耶稣将天国呢比喻作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他说人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些宝贝和珠子。所以从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金银财宝在当时也是公认的人们的财产财富。所以我们要知道呢，雅各书这里所说的这些富足的人，所以他们的财富在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占全了，他们所拥有的是那样的多，以致他们的粮食他们吃不完，怎么样都坏掉了，哎，他们的衣服放到那里不用都被虫子咬了，他们的金银财宝都长了锈。我们说知道金银是不容易长生锈的，但是呢他们的金银财宝都能生了锈。那么这里面看到粮食坏掉了，啊，衣服被虫子咬坏了，金银财宝也生锈了。发生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放到那个地方很长时间不没有人没有动过而导致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件衣服你经常穿，绝不会去让虫子咬，对不？那么中国的贪官据说呢，在家里虫子现巢能够发了霉，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教导的那个寡妇的那两个小钱，他一定不会生锈，对不对？所以这些富足的人，他只是一心来积攒地上的钱财，而不去善用这些的财产。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样分配和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财富呢？这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那么第一方面，我们就来知道圣经教导我们，首先我们应该把财物用在感恩的奉献上，首先要用在感恩的奉献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留的每一天，我们真的是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明天在哪里，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不信神。那么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说，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在世上我们能够做这做那，其实都在乎神，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可以说是一刻也不能活的。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能力也是这位神所赐的，在生命记八章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乃是他给你的。所以呢，我们当甘心乐意的时常做感恩的奉献，因为神每日的保守我们，存留我们的生命，神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做这做那。所以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明确的先知着教导所有的神的儿女，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里面神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把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奉献一部分给神，那么神会赐给你我更多更多，以致无地可。那么有些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可能都经历过啊，有些基督徒呢在困难的时候他不容易，他不想去施一奉献，哎，说我现在自己我现在钱是钱少，哎，说是而且有时候会跟神许愿，哎，说我等我这个经济好了以后，等我这财富多了以后，我就施一奉献。但是呢等神供应他的更多更丰富时，我们往往是没有把说是我们前面的这些许愿而去兑现，往往是肯定是哎先换车子，先换房子，先去投资，那么赚更多的金，赚更多的钱，而却不愿意去为自己的许愿或为自己在神面前所说的去施一的奉献。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经历过的，也是我们应该当警醒的。为什么呢？因为财富越多，那么你十块钱拿出一块钱来可能很容易，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万块钱拿出一千块钱，那么这可能就认为比例太高了，是不拿出来以后呢好像就是很难了。所以呢我们要忘记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乃是神所赐。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都属乎神，那么身外的这些财富就不是我们完全我们拥有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父母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但自己要来持守十一奉献的真理，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要把父母亲给的零花钱啊，或者他们自己去外面打工所挣的钱，我们要鼓励他们，要教导他们至少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因为这是属于神的，表达对神的感恩。其实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下去，我想 这对他们一生将是莫大的祝福，将是莫大的祝福。那么第二，我们在用我们的金钱时候，就是要用于我们就是供应我们的家庭。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工作来赚钱，那我们如果除去感恩奉献余下的，那我们就是供应我们家人的需要。那么这包括教养我们儿女的需要，还有我们赡养父母的需要。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这里面呢，神有明确的教导我们应该用神赐的这些财产，这些财富，首先我们奉献给神之外呢，我们要来供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父母儿女。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财物拿出来，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感恩奉献和供应家人的需要之后，我们还有一些富余，那么我们就可以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这样行，那么神都在那里纪念，神都在那里纪念。为什么？因为神经上有明确的教导，生命记15章10到11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你的手。所以这里面神告诉我们，神也应许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能够用我们的力量，我们所余，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别人，那么神他有他的应许，他必会更多的去赐福我们，而且他会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主的爱，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用于这个把我们的钱财，如果我们用于这个积蓄在应急上，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难免呢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健康方面、教育方面、工作方面等等这些方面的紧急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感恩奉献、养家助人这些方面，我们如果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和我们的义务之后，那我们应该适当的积蓄乃是神所喜悦的，乃是讨神喜悦的。因为箴言21:20他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同享。所以呢，神也是鼓励我们，如果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积攒一些、积蓄一些财物，那么是应该的，也是神喜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顾积攒钱财，而没有听从圣经教导的去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没有尽基督徒我们当尽的本分和义务，那将来我们必然会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神将来会跟我们要算账，神会将来要审问我们啊，你用你的钱财做了什么。雅各这里不是责备富足的人积攒钱财，不是说责备他们积攒钱财是不对的，而是责备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却不去按神的教导合理的使用这些财物。那么在旧约中，我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那么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那么在饥荒来到之前，他积蓄了很多的粮食。那么在饥荒发生时，那么他就把这些积蓄的粮食，那么就这个合理的卖给这些埃及人。所以呢，他当时呢不但救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很多人的生命，他还为法老得到很多的牲畜和土地，所以呢他更加的得到法老的信任，所以做了很多年埃及的宰相。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适当的储蓄或者是积累一些财富是没有错的，但是神让我们教导我们的是，让我们不要长时间的把那些东西、把这些财物放在那里白占土地，让我们要合理的去使用它，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来荣耀神的名。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财物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用他们来荣耀神。所以神赐给我们的许多财物，神才是这些财物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罢了。所以我们切不可误以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而我们想拿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处理。所以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对照雅各这里的教导，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检查一下我们那些方面能够学习的。比方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库，检查一下我们的地下室，检查一些我们的储藏室、我们的衣橱这些等等这些地方，我们看有没有好几年我们没有用的东西仍然放在那里，有的可能买回来都没来得及开封。我们对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想一想该怎么样处理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是把他们用在荣耀神的地方，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白占土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就是出现雅各在第一节告诉我们的，那么如果这些东西如果它生了锈，那么就会成为控告我们的证据，能够就像是证人一样来控告。那我们审查了我们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使用，我们下面继续再来审查一下我们财富的来源。我们去审查一下我们财富的来源，这是在第四节。他这说， 工人给你们收藏庄收个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资。这工且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约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些富足人，他们不仅罪恶的积攒这些财富，他们还以罪恶的方式去取得这些财富，用不合法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这些财富。所以他们财富的来源乃是靠对穷人的压榨、亏欠工人的工钱等等这些不公义的方式得到的。我们知道了打日工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的农业经济中是非常普遍的，打日工就是你每天做了多少工，每天就这个主人就会给你配这个你该得到的这个工钱。所以呢，圣经禁止欺压和亏欠雇工的工价。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他明确的这样教导，他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就说你每天应该别人得到的，做主人的应该是完完整整的给你的雇工付给，所以连夜都不能过。所以这是神的明确的教导。那么紧接着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一到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五十四到十五节又重申，他说什么呢？说因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基本上是一样的神的命令。那么得工价的不要亏欠他们，做主人的要善待你的仆人，要善待雇工。所以呢，贫穷的雇工这些工人，如果他们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他们必须依靠每一天的工资他们的养家糊口。所以呢，亏欠雇工的工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所以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三节，那么在这里就有对这种做这种事的人的一个非常严厉的咒诅。他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所以这里面神就是非常的厌恶这些拿了雇工的钱该得到的不给雇工，那么这是神极其厌恶的，而且神也一定会报应他们。雅各在责备富主人积攒钱财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什么呢？他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手法来说，这些金银财宝上长的这些锈，要成为见证人来证明他们的不是，而且呢，也要成为执法者来审判他们。这里面用火作为审判的象征。现在呢，他也把非法亏欠工人钱的这些也非法亏欠的这个工钱也拟人化了。所以雅各在这里警告不义的这些富人，那工钱发出的声音的呼叫和拿不到工钱的雇工的这个约声都被耶和华听到了，都入了耶和华的耳朵，所以他要做出公义的审判。我们知道拖欠工资的事呢，在我们生活周围呢，可能我们很少看到，很少听说。但是呢，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知道，在大陆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常听到一些进城打工的这些农民工，他们每年就是为了春节过年，那么回来把这个挣的一些钱带回家里面，哎，给这些妻儿老小来使用。但是呢，他们往往春节回家都得不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工钱。然而呢，我们知道那些贪官污吏哦，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却把巨额的资产那么放到那些他们存的银行里。那我们要真的是知道神呢 在哪高阶之上，这些神都是在知道的。那么神都要，因为神的话语它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不管在雅各的时代还是现在，那么行这样事的人，他们绝不会逃脱神公义最终的审判。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财富来源呢，就是工资，对不对？就是工资收入。我们可能不存在这里所讲的剥削或者亏欠他人的这些工钱的所得，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把属于神的东西化为己有？我们有没有把属于神的化为己有？我们有没有用不合理的手法手段免费得到一些，哎，本该是自免费得到一些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不去用合法的手段来付钱得到？我们宁愿用免费的不合法手段得到，而不愿去花钱用合法的手段来买到。或者我们有没有拖欠他人的这个钱故意不还？我们有没有参与任何，哎，在世俗看来好像是合法的，但是却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一些活动？比方说赌博，或者是这些市面上这些传销等等这些不荣耀神的活动，我们这些都要来思想，都要来审查。所以这是我们审查我们财富的来源，或者我们得到财富的途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继续来审查一下我们生命中到底我们在主要追求什么。这是我们第三个方面我们该审查自己的。那么在第五节这里面他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业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不义的富人除了以抢夺和积攒来增加他们财富之外呢，他们只将财富花费在个人追求享受上，只把他们的财富花费在追求个人的享受上。雅各这里呢，用三个词来描述他们这种的追求，就是享美福、好业乐和骄养他们的心。那么这里面，那这些词放在一起提，也就是说他们过着吃喝玩乐、奢华放荡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追求，他们生命的状况。所以他们通常，他们是不关心他人的需要和神的工作，或者他们只是为了满足个人自私罪恶的欲望。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所罗门王在老年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是过着这样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但是所罗门王他在悔改之后，他在传道书的二章十一节，他写出这样智慧的言语，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分，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这是所罗门在他离弃神以后，那么他又悔改以后，那么来回顾他过去这些无意义的生活所写下的箴言。那么雅各在这里警告这些一心追求享美福、好业乐还骄养自己的心的这些人们，将来有一个宰杀的日子要临到。其实这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审判的画面，就是将来那个日子其实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我们在农村生活过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家庭呢会在开春的时候，哎，我们会养一头猪，或者是一头，或者几只羊，哎，或者一条牛。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专门要把它们养，喂养的肥肥的，要在春节前要把它们杀掉，宰杀了，一部分自己留着，留一小部分自己来吃，那么大部分都要卖掉，那么来换一些钱，来自己满足一些自己生活方面的需要。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猪、牛、羊， 他们每天给他们喂好吃的，他们其实一日一日越来越离那个被宰杀的日子近了。他们知道不知道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呢，他们不知道，不知不觉中，其实就是走向一个灭亡的那一天。那么雅各这里描绘的那些富足自私且自我放纵的人，其实他们也可能自称是基督徒。那么如果他们一直这样下去，雅各说，如果他们不认罪悔改，那么他们就会像这些养肥的牲畜一样，等待他们的不是那些羔羊的红叶，而是最后的审判，乃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是一幅非常可怕的画面，就是他们虽然觉得自己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但是就像这些猪牛羊一样，到了宰杀的日子，他们将全部的灭亡。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自己属于这个享美福、爱好夜乐或者骄养我们己心的人，我们可能不会这样认为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听了神的话语，特别是那些神的警告而无动于衷？我们继续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或者我们继续我行我素，常常忽略对神的敬畏，不在乎神所讲的话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要真的要警醒，我们真的要来警醒了，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也就是那些宰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不悔改，那么就会落入被宰杀的结局。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我们可以思想这些，我想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大有益处。好，我们下面我们审查了我们自己生命的追求，我们再来审查一下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待人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这是在第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那这里面的你们就是指那些不义的富足的人，而义人就是指那些在基督里愿意持守真道的信徒，愿意在基督里持守真道的信徒。那么这些不义的富人，他们仗着他们的财富，那么他们用不公正的手段对待那些真正持守神真道的信徒，甚至他们还使用那些邪恶的方式把他们杀害。然而呢，那些持守真道的信徒将自己交托给神，如同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还或者在十字架上，他也在被审问、被侮辱、被陷害的时候，主耶稣也没有去抵挡他们，而是默默地在那承受这一切，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父神会知道这一切，他的父神会公正的去将来会去来对待。那么其实这些信徒，这些持守真道的信徒，他们其实就是活出了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就像马太福音5:39-42，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他告诉我们什么了？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呢，这里用，而且这里面最后这句话呢，他也用了一个定罪这样一个法庭上的用语，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些不义的妇人，他们不能用正当的方式来定这个义人的罪，就采取诬告、陷害、毁谤的方式，他们还装作通过合法的程序来定无辜人的罪。但是呢，这些被定罪的无辜人，这些义人却不去反抗。为什么？因为他信靠罗马书12:9，那么神的应许，他说他公义的应许，他说什么了？ 这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是神亲圣灵上亲自告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呢，作为基督徒，这节经文提醒我们，那么在待人的方式上，我们这个不可以受这些财富的影响。所以在待人上，我们不能受财富的影响。第一，就是在教会中或者是在教会外，我们处理人际的关系时，我们都要常存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不要以外貌待人，我们不要评头论足，我们不要论断他人。那么第二方面，在教会中，如果我们被人误会，我们应当及时的去澄清。如果我们误会他人，我们要及时的去道歉。如果我们被人诬告，我们也不要去反驳，我们要交托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坚信自己是按照圣经教导去行的，我们就主必然会为我们伸冤，诬告者他必然会得到报应。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对神完全的交托。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今天的信息。那么雅各就提醒我们，富贵财富呢，可以是祝福，是神的恩赐，他会给我们行善的机会。然而呢，如果我们放纵私欲，一味的积攒财富，而不把神所赐的财富用来感恩荣耀神，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落入罪恶的深渊。为此呢，我们要在四个方面来审查我们自己。我对财富的使用或分配，是否遵循了圣经的教导？那么我的财富的来源是不是符合神公平正义的律法？我生命的追求有没有被这些财富来左右？还有就是我待人的方式有没有考虑财富的因素？所以呢，若想让财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我们就不能一昧的去积攒财富，我们就不能用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手段去获得财富，我们也不要在放荡奢侈的生活中来耗费这些财富，我们更不要用财富行那些不义去陷害无辜的人。我们要常常来思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十一节十六到十九节，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给我们的教导，作为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这段经文。那么这里面这提摩太，这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样，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雅各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主，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生命，一起来思想我们真的是领受从你而来的这些各样的财富。主啊，真的是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怎么样来分配这些财富，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些财富。天父啊，我们真的是在使用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天父啊，等等的这些，求你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主啊，让我们使用分配我们财富时，能够讨主的喜悦，不是我们任意妄为。 因为让我们真正知道财富乃是属于主你的，主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我们只是一个管家。天父啊，你就真的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聪明，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啊，借着牧师的话啊，鼓励我们。下面我们。